那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哎，反正神上天堂的那个票已经拿到了，等我就等死了之后我就进入天国，进入永生。这错了，永生既然是无始无终的，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区别，那么进入永生就意味着什么？你现在就进去了，你信主的一刹那，你的心灵跟神的灵一接通的时候，唰进去了，好像永生是一条河在那不断的流着，你原来是站在河外的，现在你啪跳进去了，你知道，不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不叫永生。跳进去是什么意思？跳进去就是圣灵进入你的心了。我们注意，耶稣在第四章，在跟尼哥底母教导完之后，接着就跟撒玛利亚的女人谈话，对吧？跟撒玛利亚女人谈话，就要水喝。那撒玛利亚女人说：“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呀？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不说话的。”耶稣说：“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你一定会把水给他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的井里的水喝了以后还要再渴，我给你的水你喝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渴，生命的水。”而且下一句话说的非常好：“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从现在一喝下去的时候开始就涌了，一直涌到永生了。不是说你先喝下去，等你肉身死的时候你就进入永生，直涌到永生，就从现在开始一直涌到永远，永远。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啊，你得没得永生现在就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现在有没有永生的样式？你心里边有没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你里头，就是耶稣的生命？你有没有活出来？很简单，这个活水的江河呀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还有第七章第三十八节，耶稣也讲了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全是指生命进到你里面之后，从现在就开始流了，现在就是永生的样式。下面我会讲永生的样式什么样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都讲。从现在开始永生的样式，第一个就是自由，是一个自由人。很多人听了这个话，哎呀，这个词儿可是不是基督徒用的，是不信神的人才讲自由，说你们信了神就没自由了。很昨天有个人问我，那信了神还想干什么干什么吗？那信了神我想去卡拉 OK 行吗？我想跳舞，我想找个第三者行吗？后来我跟他说，我没有说不行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动不动说不行，在神那儿没有不行的事儿，什么都可以，你随便干，神都允许吗？我们能阻止得了吗？保罗说凡事都可以做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，你什么都可以干，你愿意干干吗？但是我告诉他说，你信了神就不会不干了，很简单，那句话是内心的不干。什么叫自由人呢？我以前也以为基督徒不自由，好像清教徒嘛，这个词是个贬义词一样，清教徒苦行僧啊，那个教徒的意思就是说，教徒是天天读经祷告，自我禁闭，与世界隔绝，人间的所有的享乐他不能享乐，惨淡无光，是这么一种人。但是我信了主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一信主，我真的很奇怪，一信主不久，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自由了。我一信主不久的时候，我写的有些随笔啊，我就写，我说基督徒是什么？第一句话就说，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跳跃，咵就跳过去了，自由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在不是基督徒之前，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没有这个信仰之前，我被我自己所捆绑的，我被我的罪所捆绑的。我不想犯罪是不可能的，我如果一点罪都不犯，我人生就毫无意义。你听这话好像很奇怪，我如果一点罪都不犯，我如果什么事情都阻止我自己，这也不能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行，非礼勿言，我就也不用听，也不用行，也不用言了。这是孔子讲的那个四物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一出门跟那些名人士一说话，一打交道，一谋划，一什么，都得随从这个世俗的规矩啊。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想不犯罪不行，我想发脾气，我能不发脾气吗？一定要发，一发脾气跟我太太就很厉害啊，就砸呀，什么之前砸什么。那在北京的时候就我以前讲过砸电视什么的，什么都砸。那个简直是一个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。就像昨天一些朋友提的问题说，当我想干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心里堵就不能干了，那多痛苦啊。哎，他说的很真的非常对。如果我们的基督徒是这个光景的话，你比不信还痛苦。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啊还不如不信的人好。因为你心里边啪涌出这个念头来非常强烈，你就克制自己，我不能干，我不能干，我干了让人看见怎么办。或者是神呢、啊、耶稣不让我干了，你看这个耶稣为什么就不给我点快乐呢？你这样就非常痛苦。我就想那个猪啊，猪在那个泥水里边打滚打滚啊，在屎里边尿里边打滚啊，它惯了，惯了之后呢，结果后来你给它放上一些人性，放在人性之后呢，它就觉得那样脏，对吧？那样脏，它就不在那泥里打滚了。但是如果这个人性不够强大，他身上一半人性一半这个猪性，我告诉你他苦了。按照猪性呢非要去打滚，按照人性又讨厌，所以说这个人老处在又想打滚又想讨又讨厌的过程中。基督徒有一个好词叫做征战，叫做征战。所以说呀，你信了主之后别无退路，跟着神走，往前走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你那个猪性子消失了。喜欢圣洁的生活，所以我想什么叫永生，首先是现在，现在开始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不做奴隶。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自由了，就是说我不再做奴隶了。我们知道做什么奴隶，我们经常做钱的奴隶，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钻到钱眼里去了。那个什么，中国我们在学马列主义的时候学那个叫异化理论，我想台湾也学过这个异化理论，从黑格尔开始，从费尔巴哈开始，马克思用异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人创造出一个东西来，本来是为人自己服务的，可是却成了人的主人。比例比喻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钞票，钞票印出来是干嘛的？是为了大家彼此流通用的，对不对？交换产品的时候互通有无用的。可是久而久之钞票成了人的主人，就是这就是异化，整个是主客颠倒，反客为主。我们人生很多东西是这样，你想想你现在追求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被你所追求的东西所控制住了？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年轻的博士，他在 computer 方面非常有造诣，那个他毕业的时候，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就美国的20家最好的大学和像 MCI 或像这个 AT&T 像那个 Microsoft 都聘他，最后普林斯顿把他请来 free 的给他一座房子，一般教授没有这个的 free 的给他一座房子，那个让他每工作2年就休息1年，这1年还给他工资，给他配了秘书，那工资更不用说了。他才多大？不到30岁，中国来的，这个人怎么有成就吧？可是呢，他变成了 computer 的奴隶。他下班之后，他娶的太太是一个高干的女儿，大陆漂亮，可是他回家以后呢，就在 computer 那儿，就这样，这样，你跟他说什么事，包括跟他讲福音，好是好是，他什么好事无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心不在焉，听之不闻，视之不见，他心里在想着这些事情呢。或者不想生意事情他也是好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他太太干嘛呢？不用上班嘛，天天养个狗，天天出去遛狗。这就是变成了科技的奴隶。科技是干嘛？科技本来是让人幸福的，让人的生活丰满的，该散步散步，该跟老婆谈谈心谈谈心，该跟孩子天伦之乐天伦之乐，对不对？该度度假度度假，该开开玩笑。跟汉长老在一起开开玩笑，快活快活。我说我以前听过汉长老讲话，在那个什么在洛杉矶，我觉得是在他身上啊，你听得到啊，跟他本人呢、啊、能融为一体，因为他人站在这儿就蛮有荣光， 哎，这个他的灵光是从上头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，所以我读到那个约翰福音那个讲说，耶稣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神仆人的范大灵的荣光。那个荣光啊，真的，他站在这儿，你看他非常潇洒，那个人生快活。一个什么叫自由？信了主之后啊，不做金钱的奴隶，不做那个名利的奴隶，不做美色的奴隶，不做 computer 的奴隶，万事皆备于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戒备于万物，就这意思。庄子讲句话叫做应物而无累，无待而长通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应付万物，但是不为万物所累，叫应物而无累。无待而长通就是说我对任何事情没有过高的期待，所以我的心永远是通达的，无待而长通。这是道家的境界，但是达不到。有了神，有了这个天梯，我们就达到了。潇洒呀，人要活得潇洒。信了主之后就是活得潇洒。说钱，哎，钱去吧。有的基督徒说，有的穆道友说，你们基督徒要奉献十分之一，那个数可不少啊。但是你知道，信了主之后，那个钱是什么东西？钱是王八蛋。那中国人讲了，这他我说台湾用不用这话，大陆就是，哎，哥们儿那个好朋友，就是第一次特别信任的时候，给他这钱嘛，拿去吧。哎，说不好意思，什么钱是王八蛋，拿去吧。哎。就这样潇洒，不做奴隶，做自由人。这是耶稣说的，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有人说我们没有做谁的奴隶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有自由啊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我信主之后第一个就是做自由人的感觉，就是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。一个心中有永生的人现在一定活得潇洒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争什么？嘿，我还有长路要走呢。这个大陆有一个叫吴家祥的，原来赵子阳智囊团的我们的朋友，坐监狱出来，坐了一年多出来，出来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，里边就有一句话说得真好，他说我看到这些上层这些领导人呢，他们争权夺势那个贪婪劲儿了，就仿佛他们永远不死似的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朋友啊，如果他们真不死啊，他就不争了。我感觉正因为他们知道马上要死了，所以说要争一争。我说跟你，我说你有了永生了，我跟你争什么？你们争吧，因为你们马上要死了，你们争吧。我反正你们死了之后我还在这儿呢，我争什么？我说有了永生的人要今生活得硬潇洒。我告诉你，判断一个人心里边有没有永生很简单，看他是不是太抠抠缩缩的今生。抠抠缩缩什么意思？抠抠缩不仅是钱呐，好多事都想不开啊。谁对他脸色不好一点，他就你看这个人怎么了？兄弟们，你管这些事干嘛呀？你有永生啊，哎。所以很多人，我相信我看到有很多人，他整天喊永生之主，永生之主，我得了永生，永生将来见主。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，心里边真的这么想。如果要真的这样的话，他现在不至于这么小气啊，不至于这么抠抠缩缩，不至于这么想不开啊，不至于这么恩恩怨怨解不开啊，你恨我，我恨你的。潇洒来自哪里？潇洒来自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家，神是我们的永生。这是第一个，是个自由人。第二个，从现在开始就有永生，一定是个真实的人。真实，我以前的观念很多是相反的。我以前认为基督教基督徒不真实，虚假，他们用一层教义把自己给遮盖住了。特别是我们读了那个牛氓那个牛氓的那个小说，看天主教神父，看到基督教很多虚伪的东西。那基督教里边不是说没有不好的，那个王麻子剪刀一出来，中国大陆马上就100多家王麻子讲道，那其中一共有99家是假的，一定是。你任何一个好东西一出来，一定会有假东西，因为它好，所以说才有人，我对不对？如果有说臭狗屎啊，我也是，对，他何必呢？他根本不用模仿， 一定会有假的，但是你不能因为有假的你就说没真的，那你就犯一个更大的错误，更大的错误，因为你得到的不仅是一个假的，而且你失去的是真的。你得到一个假的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它扔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失去真的，完了。所以啊，要真实。什么叫真实啊？基督徒，我信主之后，我真正认识了耶稣，我才知道真是什么。我是个罪人。我们人的虚假在哪里？你不认自己的罪，你本来是个罪人。我以前就不认自己的罪，什么事情都有道理，因为我是个搞哲学的，所以呢，我就那个古今中外的那些哲学家的那些理论都很多，所以我干什么事我都有道理，我干什么事都有。我昨天举过例子啊，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嘛，所以我就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，就合法了吗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所以这个人是虚假的。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风风火火一阵，特别和尚以后啊，到处去演讲，各个大学啊，那个后边跟着一群崇拜者啊，男男女女都有，哎，然后非常风光，站在台上啊，那简直是不得了，是救国救民嘛啊，哎，这个顶天立地啊。那个回到家以后啊，一堆臭狗屎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，我太太是最看不上我，要跟我离婚，跟我吵架。人家都说袁志明这么好的人，你怎么就在家就看不上他呢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太太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是个双重人格，我在外面站着都很好，一介冠冕堂皇，我回到家之后坏脾气来了，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而且我在外面越受宠，再回到家越坏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越骄傲嘛。说别人都跟着我一大群，你这个太太为什么就不敬重我？所以这个人是虚假的呀，要外面一套里面一套啊。他讲民主自由讲人权的时候讲得多好啊，回到家以后也不民主也不自由也不人权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人都是虚，我们别以为自己很真实，我们活得很虚假，我们很多罪孽不敢让人看。所以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没有理由自以为义，我们是虚假的。只有当你面对神的时候，你才能变得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这个神是洞察你内心的。你当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一祷告，你就变得赤身裸体。什么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什么文学家，你跪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说你什么家都不是了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个罪人。你什么家在神面前一钱不值，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，你不过是他天地万物之中研究了一点点而已。你跪到天地万物的主面前的时候，你还说主啊，我可研究透了你什么，你敢吗？所以跪到神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念头，认罪悔改，回归真实的人。当你回归真实的人，当你把社会上的假面具摘去的时候，把你自己的假面具摘去的时候，当你变得赤身裸体的时候，你是多么样的舒服痛快，赤裸裸的袒露自己在神面前。你在最好的朋友你敢袒露吗？袒露自己吗？你不能。我们穿着紧身衣，穿着为了使我们显得苗条，穿着非常紧身的衣服。我一说看我太太就那样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错了，越肥的人吧要穿肥大的衣服才好一点，你本来就肥大，你一垒显得你更肥了，那不就。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，在这个很多问题上，我们都是这样啊。你别以为穿衣服是这样，你在道德为人上你是不是这样，都是要显得自己好一点。其实很难受，回家就脱了，一脱就跟老婆发脾气嘛，那不就是这样。我原来在北京不就这样吗？出去穿着紧身衣，西装革履，尽管难受一点，但是哎，冠冕堂皇的啊。一回家当然不舒服了，回家就是脱了，一脱了那个原形毕露嘛，就嗯。所以说原形毕露是很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原形毕露啊，是一个彻底的了结，只是呢，你那个对象要对，你知道？ 你看你跟谁原形毕露，哎，你到谁面前原形毕露就不一样了。我如果跟我太太原形毕露啊，我太太就会跟我离婚，很简单。但是你跪到神面前，你把你的罪全部袒露出来，没关系，神不怕你。你要跟神离婚，离啊，
嗯，
走啊，在神面前把你的原，把你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。神呐、啊，我是个罪人，哪怕你怎么都可以，你有什么不解、什么迷惑，哪怕你要跟神 argue 都可以。但是我当然了，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你一跪在神面前，你不会再 argue 了。你在一跪在神面前就，就那个原型你自己就认识了。有很多人，我昨天有几个朋友就说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怎么回答？我说你啊，我也不回答你这些问题。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拉灭了灯，自己跪在神面前，你遇见神，所有的问题全部没有，那些问题你不提了。我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。约伯记就是这样，约伯有很多问题，为什么好人受苦啊？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好一个人，你也知道我没有坑害过别人，我为什么这么大的家破人亡的苦啊？很多问题要问神。结果当他亲眼见了神，他说，他怎么说？我要用嘴无口。而且神没有回答他一个问题，我们去读约伯记，你们看到神没有回答他一个问题，神只告诉他我是神，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就还说什么？你还说什么呢？你能今天能带着有了你这个人，有了你这个某某某这个名字，能让你活这么一生，就是神的恩典，你还说什么？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变得真实，认罪，赤裸裸坦诚，不虚假。一个信了主之后，我发现我自己，我可以承认，我跟谁都承认我是罪人。现在为什么信了主之后，我跟我太太就不吵架了？因为我们真实了。真实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用虚假了。虚假什么意思呢？虚假就是说我有错不认错，对不对？好多吵架是这么吵起来的。如果我特真实，我就得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，就真的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求神赦免我。你说他还是跟吵吗？他不吵了。人吵架都是那个脸皮要脸面，身边对面王，其实夫妻之间有什么好虚假的？他也虚假，他一定表明自己对你错。真的好，信了神真的好。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是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旧病复发，这个吵起来了。吵起来了以后，我女儿来了，小孩子啊，神真喜欢的，小孩子单纯。我女儿来了，也参加教会的学校嘛，在密西西比那个 Jackson 那个教会的学校。我女儿看见我们两个吵，她也不吭声。我女儿那时候才几岁啊，五六岁，写了个纸条就悄悄地递给我，看见我一看写什么 Are you Christian？ 嗯，就这么说。嗯，我一看见这个纸条，我马上什么，我太太正在跟我激烈的争辩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我跑到自己屋里去，把门一关，跪下来就祷告，一祷告就哭，就认罪。他吵什么？这不吵了吗？所以说你面对神的时候，你自己就知道自己的罪呀、啊，自己那个本来面目什么样子，多丑陋，自己都表现出来了。因为唯有神是圣洁的，在圣洁的面前，你才能表现，才能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样的污秽，对不对？那人跟人不一样，人比人，你比我还脏的，好多吵都是这么吵起来的，你比我还脏的。其实呢，他可能那点脏，你那这点脏，然后呢，你的这点干净，他那点脏，这样呢，就是每个人都是看对方脏的那一点，用自己的那个好的比对方不好的，都是这样，所以说才吵起来。所以说人跟人比啊，气死人。人在神面前赤裸裸的认罪，真实，这就是人的真实，做一个真实的人。还有就是做一个，我这个长话短说，做一个用爱来活着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什么叫从现在开始的永生？就是用爱来活着，用爱来活着。如果我们不是以爱来活着，我们就会陷入很多很多的烦恼。因为那个爱是来自哪里？爱是来自神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出于神。但是我们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这个爱来自哪里， 他以为这个爱是出于他自己，所以说这个爱就变成了骄傲。很多人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知道爱是来自神的，我们爱了别人，我们也不骄傲，我们还说自己这是我当做的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托尔斯泰有个小说，俄国的作家托尔斯泰，他就讲，他说那个马丁啊，他死了太太，很快呢又死了儿子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就很痛苦，他是要自杀。这时候有一个长者来找他，说马丁啊马丁，你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他说你看我活得好苦啊，我还怎么活下去呢？我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最亲最爱的两个人都没有了。那个老人就说马丁啊，你活得不对，你是为自己活着，所以啊才有没有意义这一说。他说如果你不是为自己活着，是为上帝活着，你就永远有意义。他说马丁就说，他说什么叫为上帝活着？你说这种空话大话。他说为上帝活着就是为爱而活着，为爱而活着。他说只要你意识到你自己活着就是由于上帝的爱你才活着的，所以呢你只要活着就要去爱别人，去实践实行上帝的爱。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爱而活。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活的都有，但是为爱活的太少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纷争残杀都是因为没有爱。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印象极深的，叫世界充满爱，对吧？让世界充满爱，你也来我也来，大家一起什么唱起来，那么让世界充满爱，那歌很好听的，那是十来年以前的唱的。你现在到了走遍全世界看了看，世界上哪有爱啊？而且到处打到处杀，导弹互相瞄准，军备竞赛，台湾买大陆也买，那个这些东西哪有爱。走来走去走了一圈就发现，就在神里边有爱，就在神里边有爱。过去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浴血奋战在生死线上一块度过来的朋友，他可能一转眼成给你使个绊子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的莫须有的权利。真的人靠不住。还有当你最困苦的时候，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，谁也安慰不了你。当你不这么需要安慰的时候，大家都来安慰你。当你那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，大家都来安慰你，那不是来安慰你了。人间是哪里有爱呀？我不说那些什么打打杀杀了，美国打伊拉克，伊拉克打科威特，我不说这些事情了，就说我们日常中的，哪有一种爱像阳光一样？哪有一种爱像雨水一样？哪有一种爱像空气一样？哪有一种爱像我们，你出去一看，满眼一看，凡是上帝造的东西，哪有人间的哪有一种爱像这个？像那个，我今天唱那个歌，我觉得就很感动。我在外面就看到，那些小草上、小花上，那些露水珠啊，晶莹的，在上面，你看到这个，你心里边有一种快感，对不对？这个快感谁给你的？上帝造你的时候给你的，让你享受他所造的自然之美。如果他只造了自然之美，而没有赐给你一个享受的那种感觉的话，你照样是个像木头人一样。所以说你有审美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感谢上帝，是上帝让你有审美的感觉。当你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你也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给了你不信的自由。因为所有的一切，我们不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为爱而活，不要计较个人的东西，因为整个上帝造的这个天地自然万物都充满了爱。在天地万物里边，只有人是最可恶的，他不爱人，同类互相残杀。我母亲前一日子还跟我讲一个笑话，跟我女儿说，那个中国大陆流传的北方，就说有一个那个秀才要去赶考，进京赶考的时候， 临走的时候就那个他母亲就告诫他说，说你在路上遇见什么都要救，要行善嘛，是吧？但是唯独不要救人。结果他就真的，但这个故事我不全讲了，救了蚂蚁，救了什么，救了好多东西，后来这些东西都帮他了，但是他救了一个人，最后心肠一软救了一个人，结果这个人后来他收养长大了把他害了。天地万物，空气，阳光，雨水，花木，良辰美景，都在给我们无，就是无限的爱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爱，无缘无故的爱，我们都赐给我们这种爱，唯独我们人跟人之间却不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是背离了上帝。所以说我想今生要活出神的形象来，要活出永生的样式来，就是要活出爱来，活出爱来。因为神爱我们，我想今天在为各位提醒大家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每当你开车也好，步行也好，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你看到天地万物自然这样簇拥着你，拥抱着你的时候，看到满天的繁星的时候，看到花草树木的时候，你心中应该想起这是神的爱。当你看到你的太太，你的孩子，当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或者是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你但是你自己哎还很自强自立的时候，你都要想到这是神的爱。当你还健康还平安，当你还可以坐在这里，可以到山上来，你就要想到这是神的爱。当你还有一口气，尽管你身有残疾，尽管你身患疾病或者重病，但是只要你还有一口气，你在呼吸，你还有意识，你还有头脑，你还有心灵，你就要用你这个心灵，用你的头脑，用你的意识去说这是神的爱，因为你还有一口气息。你这样活着的时候是多么潇洒，多么快活，因为神本来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让我们不要忘记他，这就是神的爱，这是今生的爱，从现在就开始。一会儿每个人出去的时候，你走到院子里，你就应该感受这种爱。其实现在你坐着就在感受这种爱。然后什么叫永生？什么叫死了之后的生命？我刚才跟大家谈到，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想不明白。有一天晚上我在密西西比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做一个梦，我在梦中梦见我自己站在地球上，地球很小，像一间屋子这么大，我站在上面的时候，上下左右一看都是黑幽幽的宇宙，黑幽幽的太空，我好恐惧啊，我一站不稳就会掉下去，而且更烦恼的是什么，我不能动，因为地球很小嘛，人很拥挤，我一脚一动就会踩死几十万人，我好烦恼，又恐惧又烦恼，我绝望，我说我怎么能这么过一辈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左前方出现了蔚蓝色的光，非常透明，非常明亮，但是一点都不刺眼，非常柔和，哇，照过来，那一片好亮啊！我心里边有一个感觉，我说多美呀，那个地方多美，多明亮，多宽敞。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那个光里边就有一个意念进到我心里，就两句话，我能让你过这样一种生活，我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你就要到我这里来。当这个意念进到我心里的时候，我浑身的热血沸腾，哗就醒了就啪就坐起来了，就把我催的坐在床上，我就发呆，我完全清醒了，在十分之一秒我就清醒了，清醒了之后我就在那发呆。我想这两句话不是出于我自己，这两句话就把我所有对于来生的疑虑都打消了，因为这两句话是这么样的强有力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却强有力。我能让你过地球上这样一种日子，我当然也能让你过另外一种日子，对不对？ 我能让你把你安把你们人类安排在地球上，给你配备了这样阳光、雨水、土壤这样的条件，我也可以有能力把你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配备另外的条件让你生活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一个母亲，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放在沙发上让他休息睡觉，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我也可以把他抱到床上去睡。神能做这件事，就证明了神能做另外一件事，多么简单的逻辑啊！我就想不到，他是神在梦里告诉我，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怀疑，我将来要到神那里去，过一种新的生活。我肉身的消亡，只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换形式。当然，至于将来那个美妙的生活具体的细节如何，我今天没法想象。正像圣经上保罗说的，将来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到，甚至心里边连想都没有想过的。神要赐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生活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都是在四维空间，时间和空间中间，将来神的国度要超越这四维空间，我们怎么能想象呢？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领受，我们相信神没有恶意，神爱我们，他把我们造在这个地球上就表明他爱我们，他现在派耶稣来应许给我们，将来也会实现这个应许。所以说耶稣说，我到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我想是不是从这个福音营开始，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就知道了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往哪里去你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条路你们现在也知道，你们现在也知道。彼得后来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十二个门徒，你们是不是要跟随我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随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你，你是至高神的圣者。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在下山之前都能像彼得一样说这样的话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随从谁呢？我请大家一起低头。在座的朋友，你们听到这个生命之道以后，你们愿意接受这个生命之道，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随从谁呢？我想请你们现在向神表示你们说了这样的话，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。如果你们昨天还没有考虑好的，今天你们考虑好了，请你们向神表示，举起你们的右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请放，都请放。还有，我知道。因为神说，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们听他的话就会进入他的生命。你现在愿意听他的话的，愿意进入耶稣这个生命的，从现在开始让他的活水江河留在你里面的，直涌到永生的，请你举起手来。好，我知道还有好多，就请你们举起吧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你们不是冲着人举，你们是冲着神举。当你们的右手举起来的时候，神就看见。好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我心里边还期待了几个人，我希望你们举起来。请你们举，请放下。还有，好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你们有几个人，你们知道我在期待着你们，神也在期待着你们，你们现在再举起来向着神。好，请放下。还有， 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永生之主，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你，我们的气息来自你，而且你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不仅是今生，我们有更宝贵的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属于你的，那是永远不会死亡的。天父，这么上好的消息，这样永生的消息，哦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瞎了的眼能开开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除了感谢赞美，还有什么话要向你说呢？我们只有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这个感谢的心在每个人心里边都生发，一生一世永不改变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